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，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我们在研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历史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不管是多么恶劣的时代，不管人物的大小，神的恩手总会是怜悯给那些投靠他的人。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十六讲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色列王耶户的兴起。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八章十六节到十章三十六节。比较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，我们知道北国的政治局面和宗教情况是相当的混乱，历代当中没有一个好王，每个君王都拜偶像。相对来说，南国的犹大的情况好一些，起码有八个是好王，也有一些王愿意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。在这八个好王的当中，其中一个就是约沙法。不管是从宗教还是从内政来看，约沙法是一位好王。可惜的是，他在与人交往的事上缺乏智慧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与邪恶的亚哈王朝合作。纵使每一次合作都带来不好的结果，但他不能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，结果就为自己和国家带来了不少的损失，国家的风气也渐渐受北国的影响。更可悲的是约沙法的儿子约兰，他本来生长在一个敬畏神的家里，他父亲约沙法和祖父亚撒都是敬畏神的好王，可是约兰却在婚姻上失败，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，以致他也离弃神，转去拜巴利偶像。我们从列王记下十一章八节看到，他甚至在耶路撒冷为巴利建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切切的以约兰为鉴，在婚姻大事上要格外的小心谨慎，以免误了终身，也使下一代赔上失去救恩的代价。约兰当政时失去不少的领土，那个时候以东人和利拿人都起来反叛，不再臣服于南国的犹大，结果失去了这两块的属地，使犹大控制重要商业路线的势力大为的减弱。约兰自公元前853年就和他父亲共同执政，到了854年，也就是以色列王约兰作王的第五年，他才成为独一的统治者。他作王八年，因长病离世，当他离世的时候，没有人悼念他。约兰死后，他22岁的儿子亚哈写登位。八章25节到29节记述了他的事迹。因为上一代的合盟和联婚，亚哈谢与亚哈家的关系也很密切。他那专横的母亲亚他利亚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，于是他就在耶路撒冷大建巴利庙宇。亚哈谢自己也陷入拜亚哈家偶像的罪中，亚他利亚更保证犹大必定支持以色列的政策。八章23节提到亚哈写和他舅舅以色列王约兰一同攻打亚兰，这并不是指他本人联合约兰一起作战， 而是说他在军事上支持以色列军。当约兰在基列拉莫的另外一场战争中负伤回来以后，他没有回到撒玛利亚，却留在耶斯列行宫里的养伤。之后亚哈谢前去探望他舅舅，当他到达的时候，正是耶户来反叛的时候，也是他出征灭绝亚哈家的日子。结果亚哈谢也受到了牵连，被击杀。他负伤逃到米吉多，最后不知也死在那里。亚哈谢的统治年期少于一年，这就是和罪恶联盟的下场。列王记下第九章带出了耶户作王的经过。神对亚哈家的审判开始了。以利沙在神的吩咐下，只是一个先知门徒，到基列的拉莫秘密的高耶户做以色列王，接续约兰。这耶户是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，不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。约户是约兰的将军，驻扎在基列的拉莫抵抗亚兰军。之前神曾吩咐以利亚高耶户，显然以利亚将这责任传给继承他的以利沙。以利沙吩咐门徒束上腰，意思是要把他的长袍紧紧地束在腰间，这样他的行动就可以更为快捷。他带着一瓶膏油到基列的拉莫以东的边界，找到军队的将领耶户，带他到内室，并高立他做王，之后就迅速地离开。我们翻看经文，就会发现当先知门徒抵达基列拉莫的时候，他发现军队的将领都坐在那里，所以很可能他们正在密谋推翻王朝。当军长们知道高利的事，他们也都立刻准备好拥戴耶户为王，可见他们早有此意。先知门徒不光高利耶户为王，也吩咐他有关击杀的事。耶户毫不犹豫地立刻接受这份尊荣，他的随从也乐意拥戴他。于是他带领全军立刻横渡约旦河，直到耶斯列去执行任务。这时约兰知道他需要亲自出去处理当时的情况，就下令仆人为他备战车和一队军兵，他没有随身侍卫，可见他实在是有勇无谋。亚哈谢也在全无防备的情况下和他同去。二王在拿伯的田间与耶户的骑兵相互对话。耶户指出自己背叛是基于宗教的原因。九章二十二节里记载，约兰见耶户就说：“耶户平安吗？”耶户说：“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么多，焉能平安呢？”这里耶户说耶洗别的淫行，可能不光指他令以色列人背逆耶和华，也指他忠于巴利，在与繁殖有关的祭礼中犯下淫行。这里邪术是指与外邦异教有关联的邪术，包括占卜、解梦、护身符等，在以色列地非常盛行。当约兰知道耶户的叛变以后，他立刻把车调转头想要逃走，也大声地呼叫警告亚哈谢。耶户拉满弓射中约兰，他就当场毙命。耶户下令副官把约兰的尸体抛在拿伯的田地里，实现了神对亚哈杀害拿伯和他儿子以及夺取他田地的审判。亚哈谢看见这一切，就沿着通往哈干的路逃走，但也被耶户的骑兵所杀。他逃到 米基多就死在那里，他的尸首被送到耶路撒冷。他因为与恶人交往，也就落在神吩咐耶户实行的咒诅中。就是这样，耶户成了以色列的君王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有权高立君王，也有权废弃君王。正如但以理书2:21所说，他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消灭了约兰和亚哈谢以后，耶户就直奔城里，为要除掉王后耶洗别。当时消息已传遍耶斯列，耶洗别知道自己将死，就像埃及王室人员习惯做的那样，在眼睛上涂上银白色眼影，又细心梳理头发。当耶户经过城门来到的时候，耶洗别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：“平安吧，杀主的心力。”他把击杀约兰王耶户和心力比较，心力杀了以拉，并灭绝巴沙家余下的成员，可心力后来只做了王7天。耶洗别这样讲，明显是要讽刺耶户。耶户没有理他，只命令耶洗别的侍从将耶洗别从窗户扔下，耶洗别就从高处坠下，又被耶户的骑兵践踏，后来又有恶狗吞吃他的肉。正如以利亚先前所预言的一样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我们中国的古语所讲的一句话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亚哈家所遭遇的一切，证明神是一位绝对公义的神，审判刑罚或许会延迟，但至终是必然临到的。从列王记下的10:1到17:41，10:1到17:41是两卷书当中一个很大的段落。在这个大段落里，我们看见南北两国再次的对立，也会看到北国撒玛利亚的灭亡。现在我们要讲讲两国是怎样的发展为对立的局面。原因是亚哈家灭亡以后，以色列和犹大的联盟也随之瓦解。然而当亚他利亚在犹大掌权，而耶户在以色列统治的时期，两国王室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消失。后来有志于改革的犹大王不想跟离弃神的以色列王合作，于是就有了对立的局面，直至发生了战争。以下让我们来看一看北国的耶户掌权以后的情况。他当权以后是记载在10:1，在10:1-11，先是记述了耶户杀尽了亚哈的众子。亚哈有70个儿子，耶户对约兰的儿子们有所顾虑，因为他们是他王权潜在的敌人。他写信给耶斯列的首领、长老和亚哈众子的导师，向他们提议从亚哈众子当中选出一人来做王，与耶户并他的军队征战。但他们眼看约兰和亚哈谢不是耶户的对手，就打发人回话说会做耶户忠心的仆人。耶户就命令他们将亚哈70个后裔的首级在第2天送到耶斯列，他们答应了。在第2天的早上，耶户把装满头颅的筐子分成2堆，放在耶斯列的城门口，这里尽显他冷酷的性情。这件事象征着他已经 取得全面的控制权，目的是要民众彻底的臣服。第二天清晨，耶户站在城门前向民众示意，自己愿意承担杀约兰的责任，但他并没有承担起杀哈兰众子的责任。耶户对亚哈家的清算很彻底，杀尽亚哈所剩下在耶斯列的亲戚、大臣、密友和祭司。对付完亚哈家，耶户下一步要对付的是他的亲戚。第十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记述了耶户杀尽亚哈谢的兄弟。在前往撒玛利亚的路上，耶户遇见了亚哈谢的四十二个亲戚。十章十三节中的弟兄指的是表兄弟、堂兄弟或侄子等等，他们从犹大上来探望以色列的王家。当耶户知道他们和亚哈家有联系，就吩咐人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。之后我们在十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看到，在这个时候耶户遇上了利甲的人约拿达。在肯定约拿达效忠自己以后，耶户就邀请他上车同往撒玛利亚，见证他对耶和华的热心。在十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记述了耶户用计杀尽拜巴利的人，彻底铲除了巴利在以色列的力量。不错，耶户是执行了神对亚哈家的审判，也清除了巴利的势力。但我们仔细的来观察，就会发现耶户无疑是一位好战心极强的人，他对付敌人的方式极其残忍，他却看为是热心。实在，热心也可以有政务两方面的用法。从耶户行动敏捷和坚定极进上可以看出他的拼命，但纵使目标正确，也不应该不择手段的行事。在耶户的热心里，明显还有罪恶的成分，就是自私、残忍和强暴。圣经对他的总评价是记载在十章的三十一节，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，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他如果对耶和华真正的热心，就不会敬拜在但和伯特利的金牛犊。于是神只应许他的王朝延续四代。最后神要兴起异邦势力来削弱以色列。